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刘心讲堂的惊悚悬疑世界。
九号老楼的神秘走廊二。凯莎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时，才知道是虚惊一场，那个怪物居然是米娜。米娜一脸不安地解释说，她因为回来晚了，害怕一个人通过走廊，于是就靠唱歌来壮胆，还把黑暗中的凯莎当成怪物，为了逃回自己房间，她才没命地狂奔，结果就发生了这出闹剧。凯莎和米娜互相搀扶着回到房间，忽然有人敲门。凯莎诧异地把门开了一道缝，是那个男人。
两位小姐刚才发出那么大声响，把我惊醒了，怕你们出事，我才过来看看。
男人一脸笑意地说明了敲门缘由。凯莎解释清刚才的误会后，男人忽然换了一副严肃表情。
早上不是告诉你了吗？女孩子不要贪黑回来，免得通过那条走廊时发生危险。
凯莎只好尴尬地既表达歉意又表达谢意。送走男人后，凯莎回到屋子里问米娜，
你注意到吗？手机到了走廊里居然会失灵。
是的，因为它会在夜里发出极微弱的光。
米娜一脸认真地说，
今后你千万不要在走廊里使用任何能发光的东西，诸如手电筒、打火机之类，否则会看到不应看到的东西。
米娜说这话时脸色很难看，身子也微微抖动了一下。
其实不能使用照明物已成了这里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倘若贪黑回来，只管快步通过就是了。
送走米娜后，凯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实在搞不明白那条走廊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，难道真的是烧焦的女尸鬼魂在作祟吗？这一天凯莎又是在午夜才回到九号楼。通过那条走廊之前，他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样东西戴在了头上，那是一副花高价买来的红外线夜视眼镜。戴好之后，就在视线前方出现了两道暗红的光，这些特殊的光束使他能在黑暗中看清楚别人，别人却无法看到他。凯莎屏住呼吸，贴在走廊墙边慢慢前行，走不多远，忽然止住了脚步。前方赫然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白色影子，正一步步朝他所在的方向走来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米娜。看起来胆子很小的他，一个人到这个可怕的地方做什么呢？凯莎正猜疑时，更为惊悚的一幕发生了。他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面目狰狞、满脸是血的女鬼，女鬼正诡异地笑着，猫着腰向走廊深处位移前行。女鬼的五官暴突，像是被烧灼后的皮肤呈现出许多凹凸不平的肉疙瘩。难道她就是那个被烧焦女尸的鬼魂？凯莎吓得不敢动弹，蹲下来缩成一团。万幸的是那个女鬼似乎没有发现她。经过凯莎的身边时，竟然没有转头，而是继续悄悄地靠近米娜。见女鬼缓缓伸出一只手，凯莎知道米娜要有危险。正当她要大声喊叫提醒米娜逃命时，从米娜的身后忽然窜出一个敏捷的身影，如闪电般扑向女鬼。
不许动，我是警察。
女鬼蓦地一惊，迅速缩回那只要扼向米娜的手，转身向身边的窗口逃去。只听玻璃哗啦一声被踹碎了，那女鬼随即消失在窗外的暗夜中。凯莎目睹了这一切，认出了扑向女鬼的警察就是住在后趟房的那个男人。当然他也知道了那个女鬼是谁。第二天凯莎径直来到物业办，找到了那个只有一只手的残疾男人。他是这里的物业工人，除负责电路维修外，还负责为陌生客人引路等服务。凯莎把独臂男人叫到无人注意的地方，诉说了昨夜发生的事情，然后直截了当地指明，
不要隐瞒了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女鬼只有一只手，而且脸上戴着面具。
见凯莎揭露了事情真相，独臂男人苦笑了几下，要求凯莎对事情守口如瓶。 见凯莎信誓旦旦地点点头，他才无限伤感地道出了一桩秘密。3年前的一个雷雨之夜，因为那条走廊电路出了毛病，有一个女孩用手去寻找墙上的开关，结果因为漏电把她活活地烧成焦尸。作为女孩的男友惊闻噩耗，他痛不欲生，准备以死殉情。然而就在他的一只手触摸电线时，却被人发现救起，他活了下来，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胳膊。他为了纪念女友，决心让那条走廊永远都是黑暗的，只有这样，女友的灵魂才不会有人打扰，永远在走廊里安息。他于是利用工作之便，假意在白天修好电路，晚上又偷偷破坏。见到有的房客在夜间通过走廊时使用手电筒等照明物，他很是不安，认为那样做会惊扰女友的灵魂，就戴了面具吓唬他们。然后他故意编造散布走廊闹鬼的传闻，以达到让房客到此止步的目的。米娜是死去的那个女孩的表妹，她觉得表姐死得蹊跷，前来暗中调查那条走廊的玄机。她不愿意让米娜知道这些事情，就在昨夜装鬼想把她吓走，不成想被那个男房客一个暗中调查的便衣警察发现，仓皇之下，她顺着窗外排水管爬下，侥幸逃走，独臂男人把这一切都说完了。凯莎仍然有一件事不明白，
为什么在走廊里使用手机没有信号呢？
因为我在走廊墙壁里安放了屏蔽器。
对方说完就离开了。望着他在风里飘荡的那只空空衣袖，凯莎不知心里是同情还是鄙视。最后还是交代一下凯莎的身份吧，他不仅是个擅长写恐怖作品的撰稿人，更是一家私人侦探社成员。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要开发9号老楼那块地盘，可是害怕关于那条走廊的传闻，才雇他调查此事，于是出现了开头凯莎入住9号楼的那一幕。凯莎的任务完成了，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向那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交代，毕竟他答应过要替那个独臂男人保守秘密。其实人们应该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鬼魂是没有的，有的只能是扭曲变态的人心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如果您喜欢请关注订阅点赞转发4连击，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